不是我有什么信念吸引这个人跑过来。就帮助他去理解，嘿，他怎么是什么心态？比如说，可以，你假设要完全，哎，完全理解他是创造者，或者要学习他是怎么创造他目前这些事件的话，你可以帮助他理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创造者那个意涵压缩成，就是只有吸引力那样。你要创造你的未来是快乐的，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怎么创造未来快乐就好。不管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直接跳开，你也可以不用专注于这个，专注于问题，因为面对人生的态度有很多啦，你可以直接跳开问题找答案，你也可以直接体验那个问题去找到你怎么吸引他过来，这个都是在了解你是创造者的意涵。而吸引力法则比较偏重于你要专注于你想要的，培养你想要就好，这个是基本的模式啊。你像那个叙事治疗，他会习惯把问题外化，但是我有看过目前那个像跳开问题直接找答案的那种方式，他直接不管问题的，就把它甩开啊，我干嘛理问题，我干嘛局限你聚焦在问题上面，我专注于我想要的就好了，我直接要那个答案就可以了。这也是心态啊，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的信念就是相信要去整理问题，把问题整理出来之后他才能处理问题。有些人的信念是我根本不要管问题，我就直接把它放下丢开了，直接专注于我想创造的未来，那我就得到什么了，这都是你的信念了。但是这两个都在基本功的范围啊，因为都属于心态啊，所以我都有研究啊。因为有人没办法直接专注于要的东西啊，现在我只是对应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感受觉察。当你每次操练，每次操练，你都看到是什么心投射外面的事件，累积实践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事件跟心态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清楚。你可以看到心，你也可以看到事件之间的连结。有没有看到？你站在事件跟你的心态外面。这中间你会体验到两种境界，观照者的境界，然后当你把那个观照者的境界抓来，你会体验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你不是你的心态，你不是你的情绪，你不是你的思想，你不是你的信念，所有的心都是你的原料。你们看到你变庞大了，当你拨开信念跟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对应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谁在释放？你自己在释放，从事件跟心态里面开始释放，观照的心出来了，跟着过来的就是你开始可以去觉察更大本体在这个空档或者宽广的境界里面他怎么丢给你，你就开始觉察到你更大本体给你的讯息。觉察可以变这样，所以在你练对应的功夫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慢慢体验赛斯所那个佛教所讲的念念分明，每个念头之间你很清楚，就是你诞生之初随时有陪伴你的，然后比如说你现在在讲话，你的肌肉、细胞、原子、嘴唇、舌头、文字、语句这边怎么编排，你都不需要知道。你只要说我要讲什么话，你的身体就配合你。有没有看到一股能量一直在支持你？这就是你更大本体暗示它存在的理由。它还没有，你生下来就有的，但是你可以借由觉察到这个部分。刚开始你在讲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嘴唇怎么动，或者你在听话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些特征，你是符合你自己想法的特征。你像春芳现在不是嘴那个听的时候手顶在嘴唇里面，他可能一段时间没看到，但是当他刻意去看的时候，他会站在身体外面去看， 听到这句话之后身体怎么反应，你慢慢会觉察到你的觉察的范围越来越大。永远有一个更大的本体给你的，比如说道，道先于我们诞生嘛，先天地而生嘛，这以道德经的看法就是这样嘛。既然他先我们而生，那么我们是由他所创造出来的，那么对，以我的角度来看，道就是我们的更大本体，他一直在支持你，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觉察。你可以从你的周遭里面一直印证这个部分了。这个第三个单元我会谈一切万有跟你，你即是人格这个部分，我会把赛斯一可能只能负荷四个小时的资料给你了，我不知道能印多少了，但是我会聊跟你们聊一下神、一切万有、道跟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利用它？你怎么利用它？你怎么用它去扩展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周遭随时有它的讯息啊！懂我？我刚刚很简单的就在讲，你们现在在听我的话，听我的话的时候，你们的身体自己会有一个独特的动作出来。你们在吃东西，吃到你的胃，你不需要认识你的胃的神经系统，那些什么东西你都不要认识，它自然就会帮你消化食物。这些东西你要有意识去控制它，你没办法。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更庞大的能量一直在支撑你生活？那个能量来自于更大本体。一切万有跟我们之间，就某个角度来讲距离很远啊，因为我们要体验它庞大的境界，我们要滚很久，也许永远滚不到，因为你滚到某一个境界它又变不一样了。所以它，我们永远在追逐它，所以你一辈子都学不完。这个就是觉察，觉察之后你们再去看一下哈。这边分两个面向，当你开始看到你跟所有的事件跟心态之间都可以产生隔离，你可以开始编排他们，一编排事情就变化，心态可以越来越庞大，你接受的观点用出去的时候面向也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无极限，你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只能用什么形容？自由。你可以成为什么的自由？你可以变成什么的自由？你可以创造什么的自由？必须要给你这么庞大的自由，基本功才能够成立。因为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要创造什么东西。你必须够自由，但是基本功会让你的自由受限制，因为你有什么心态，你只能体验这种心态。所以心有恶念，外面就有恶果给你；心有善念，外面就会有善念给你。有没有看到基本功把你的自由框得死死的？物以类聚吧，你的心念才会吸引符合心念的东西呀。所以鼓励行善是没有错的，也是蛮对的一件感受。对呀，这就是信念啊。有些人还是有善恶对立的看法，一个有恶的念头的人，你还是要告诉他善多喜悦呀。没关系，这就是你的信念啊。你回到轮回啊，佛教谈的痛苦的事件是从业因缘聚焦的嘛，你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世界，你会发现你被它绑在里面的时候，你就陷入轮回那种苦了。你假设跳脱一赛斯的观点，轮回不是要给你拘束，而是提供一份经验的基础跟背景，那么你会发现这两个念头你有没有同时看到，那你选择用哪一个？有没有看到？对，你会发现我要用赛斯的观点，我觉得人生比较快乐，就是我碰到这个人，好，我可能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跟我过去是同学， 所以我碰到他蛮亲切的。
好，
同学的时候，你假设在下次在做一个梦，梦到的时候，他是我一个可以教我学很多东西的同学，那你就想从他身上学东西了，有没有看到？因为那个梦或者轮回资料的强化，你拿来这边用，然后你讨教他的心突然间变强化了，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轮回资料变成你跟他请教事情的动力。他所有的轮回资料只是丰富你现在的心态而已。你比如说你梦到这个人，诶，我跟这个人怎么好像看到有一丝的轮回资料打打杀杀的，我跟他是敌人，懂我意思吗？好，假设你又梦到另外一位轮回资料，我跟他是修佛的同道的，那么你现在跟他又同一个办公室，你总觉得他踩着你的脚步一直要上去，那你从两个梦里面看到什么讯息？第一个，你跟他有恩怨的部分，可能目前竞争的部分，但是过去是有一个轮回资料告诉他，用佛或者那个合作的观点，就比较慈悲的观点，可能会改变那样的体验，那你可以把它纳到现实生活里面去用。有一天站在同理心的角度去问他，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痛苦，他突然间不再踩你了，懂我意思吗？利用两次的轮回资料配合你现在的心态，转你现在的心态，这才是重点啊。因为他目前给你的资料可能希望你利用佛教的慈悲或者那个同理心去了解这个人的心，那你那个敌人那个味道就会化解掉了，那两个轮回资料不是扮演得很好吗？给你一个问题的投射，同时给你一个答案的运作啊，这轮回资料在用的时候就很愉快了吧。没有你就梦里面梦到啊，你不要去确定是不是，你就拉着他。我刚刚讲了，轮回资料没有一个固定的基本内容，而是看你的需要，你怎么去用。所以在我的眼里哦，我的轮回资料跟通灵讲，通灵说你不这个轮回资料，我这样没得差别，而是我要拿来用，达到我目前的心态就可以了。很难跳脱哈，对时间这个观感很难跳脱哈。你会发现，你转信念资料就不同组合啊。啊，当你转信念资料可以不同组合，你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事件就回应你的心态？你有没有看到你跟事件跟心之间就产生一种隔离了？不要紧。模糊就是成长的开始，不要界定，对模糊有太多负面的想法，你就把它想好一点就好了。以赛斯的观点，改变是开始生长的开始。贝拉，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下你目前听不懂的心态？愿不愿意？没关系，所以听不懂就留着它。对轮回来讲，我们一般人会局限在时间呐。对，这个很重要，这是赛事里面没有谈的。但是我不认为你们应该局限于一定要经历过去是有什么轮回资料，你现世才会这样。你自己可以重组你的念头，因为信念嘛，信念就创造你的实相嘛。那我现在有一个信念。我不需要过去的轮回经历过之后，我由现在可以重组我的轮回资料，可不可以？可以吧？这也是信念啊，把荒谬的想法丢出来了，懂我意思吗？这是创意的开始。但是荒谬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不要像神经病强迫所有人接受，你必须知道荒谬的想法怎么调整，懂我意思吗？所以在创意的学或者整个创造的里面，怎么培养创意，他一直鼓励人家荒唐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表达，要懂得表达，所以尽量去思考不同。 同的想法，去用它试试看。投射出去不能做，再移，就这样不断的练习啊，你就会发现用不同的想法去人世间玩，你就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以后的世界是有创意的人的天下。我最近看两本书，都是教你们不要害怕不好的构想，也不要害怕荒谬的想法，尽量去用它们。但是用它们的时候，不要像许纯美那样就好了。果然我还很在乎它，
这就是我吸引的啊。
对啊，所以你们要尽量去思对不同的想法啊，但是我们就会可怜它啦。我们画下去，因为我接着要讲认真的游戏，我希望念一段话给你们感受一下。除了有一篇是心灵本质，其他都是灵魂永生啊。你们看一下那个灵魂永生那个36页，有看到吗？第二行，对。赛斯这边对人格的定义，我目前，当然我去搜寻之后，中间比较符合人格定义的就是这个而已。就是他说了，有没有看到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人格哦，人格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它即本体中能感知的部分，懂我意思吗？这是他对人格的一个描述啊。他自称能量人格元素，或者能量人格精髓。对他来讲，就是整个能量里面有一种属性叫人格啊。他体验这个人格已经体验到源头了，大概知道人格展现出去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他这边形容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它即本体中能感知的那个部分，就是你更大的本体中有一个能够感知的部分，就是用人格去凸显。啊，什么叫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就是你回到我刚刚讲的，观念不断怎么变，你都不念，你都有一个独特的独身份在运作你的观点。你有没有看到体验不断的变，但是你永远都不有一个完形在里面啊，不断改变，你不灭，你永远不灭，懂我意思吗？去体验它，这个就是赛斯所谓对人格的感知。所以假设它是本体中能感知的那个部分的话，赛斯在早期课程里面有谈过动物级人格，所以动物本身也是一个感知的模式，所以它是人格的一部分，就是整个人格里面它还是属于人格的范畴里面。但是跟我们目前动物的区别，我们目前像我们这样的片段体啊，是跟动物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绕到那边去看。但是人格的部分，比如说以赛斯的角度，它可以看到动物的感知的模式，因为它是能量人格元素。但是以传统佛家的轮回观点，我们这样的人格，或者我们这样片段的人格，不可能变成完全进入动物，然后被动物那种特性猛烈掉。我们只是可能会换一个焦点去体验动物而已，懂我意思吗？所以赛斯的轮回观点是跟佛家的差很多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会谈一下那个赛斯的轮回观点。我会把那个梦计划价值完成那边同时讲到，应该未知时间和灵魂永生里面都会谈到。因为我刚刚讲了时间有四个，过去现在未来，开始跟结束，因跟果，连续性，这是我们目前理解时间的四个内涵。我主要是让你们体验人格而已啊，因为这个部分涉及我刚刚讲的第四个节奏，人格的自由。因为你要体验那种人格自由，它随时可以扩张的。